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在路加福音第20章27到38节，在我们程序单的背面有今天经文 ，PowerPoint 上面也有今天的福音经文。奉主的名，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即使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最近在微信的连接上面看到有一篇这样的文章，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刚刚大学毕业，在阿肯色州，今年23岁。那么在4年之前呢，那位一直陪伴她成长的父亲去世了，这个女孩子的人生突然间遭受了很大的这个打击。但是呢，她想到她父亲对她自己的那种爱和期望，让他并没有沉沦和沮丧，而且是鼓起勇气继续好好的生活。可是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他遭遇了很多很多的磨难，其中可能包括他跟他男朋友这个很心碎的一个分手的过程，还有他读书的这个升学的压力，以及呢，他甚至在这段时间呢，诊断出他有癌症。可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挺了过来，重新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那份的爱，还有呢，他也顺利的完成了他大学的这个学业，并且呢，他成功的挺过了这个癌症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就都已经恢复到健康。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当他每次很情绪低落、情绪很波动的时候呢，他都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去世的父亲发短信。虽然他知道他父亲已经不在了，但他依然会觉得呢，只要他有什么事情他想到要跟父亲说，他就会照往常一样给他父亲的那个手机号发信息。他想或许在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一定能够收到，虽然他知道他父亲永远不会回复他，但是他还是不断地用这个短信来诉说他的生活，每一天他所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每一次他遇到的挫折，每一次他的沮丧，每一次他有成功的或者有欣喜的开心的事情，他都觉得好像父亲就在他身边一样。很快就明天就是他父亲去世4周年的一个忌日，他想如果他父亲还在，他一定会为他骄傲和自豪，所以他就像往常一样给他父亲发了这样的一封信，就是用他父亲那个手机哈发了这样的一封信。他内容呢，英文上面就已经 post 了，那我就把中文的意思翻给大家再说一遍哈，就是他这样的跟他父亲说，他说 ：“Hi, Daddy， 是我，明天再一次又是一个很艰难的一天，因为距离你离开我已经整整4年。”你知道吗，在这4年里面我没有一天是不想念你的，在这段时间里面你知道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我想你一定是知道的， 毕竟呢，我一直以来都跟你有每一件事情都跟你汇报，你知道吗？我打败了癌症，我没有再生病了。就像我曾经跟你承诺的那样，我会好好照顾好自己。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大学学业，以这个毕业哈，就是荣誉毕业生的这个身份呢，终于毕业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学校，我要准备再次的出发，继续的去求学。我曾经呢，陷入在爱河之中，可是我也为此而心碎过。我想，如果你还在场的话，你肯定会杀了这个前男友哈。但我最终呢，还是修复好了我自己的心情，我变得更加的勇敢坚强。我曾经呢，也孤立。很无助的陷入到谷底，但是我最终呢，我很幸运的又遇到了一个愿意拯救我的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生宝宝，但是呢，你肯定会觉得很开心，我没有生宝宝，但是我是随时预备好要做妈妈的哦。我现在呢，每天呢，也可能会常常让我的母亲哈，发疯一样的，把她逼得很生气，但是我保证呢，会让她呢。继续保持这样的活力。我真的很难过，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没有在你的身边，但是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就是在某一天的话，我们一定会再相逢。我虽然有点害怕结婚，我害怕一个人走过那长长的红地毯，没有你在身边牵着我进去，但是我告诉自己，我一定不会有事情。我现在一切都很好，如果你在，你一定会为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女儿来感到骄傲。另外呢，我能言善辩的和我傲娇的这个态度呢，还是没有改变。与日俱增的，我只有智慧，但是没有体重增加。最后呢，我只想对你说一句，爸爸，我爱你，我很想念你。可以想象，当这个女孩子写完这长条的短信的时候，她内心对父亲的那种思念，想要表达她对父亲的那种爱，她发出去，她知道她父亲已经收到了，她也知道她父亲收到了，但是她一定不会收到有任何的回复。可是没想到，她真的没有想到，这条的短信居然收到了回复。而且短信的内容让他再次的感慨说，上帝实在是太奇妙太奇妙了。这封的短信是这样的回复，嘿宝贝，我不是你的爸爸，在过去的四年里，你发给你爸爸的所有的信息我都收到了，我每天都在期待着你早安的短信晚安的短信。我的名字叫布莱德，我是一位在2014年8月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女儿的父亲。是你的短信支持着我活下去，当你发信息给我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是上帝在给我发信息。我很抱歉，你也失去了一位至亲的亲人。我一直在听你的故事，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我看着你的成长，经历了比别人承受很多很多的这些困难。我曾经也想过要回复给你，在这几年里面我一直都这么想，但是我又不想伤你的心，打碎了你的梦想。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孩，如果我的女儿还在的话，我也会希望她能够成长得像你一样的优秀。谢谢你每天给我的短信，是你提醒了我，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位上帝在照看着我，而我女儿的离开并不是上帝的错，因为他派了你出现在我生活里，继续的安慰我。上帝给了我你这样的一位女儿，这样的一位天使，那么的可爱。但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会有结束的一天，不过没有关系，一切都会没事的。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好，带着上帝给你的那美好继续的每天的生活。再次 我对你所遭遇的表示遗憾，不过如果能带给你任何一点温暖的话，我真想对你说，我真的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我觉得你的父亲一定会非常认可你养一只小狗而不是养一个娃这样的决定。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我等着明天继续收到你的信息哦。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没有尝试过想要给去世的人继续的发信息。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那些去世的人他们的手机号其实半年之后其实就会被回收哈。而这个女孩子她父亲的手机号早在4年前就已经成了布兰德的这个手机号嘛，所以这件事情看起来不是很稀奇，但是让人感到很欣慰很感慨的是，这位失去父亲的女孩和那位失去女儿的父亲布莱德却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联系在一起，一个不断的诉说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一个则是默默的聆听期待着他每一天的更新。两位失去至亲的这样的人就以这样的一个方式不断的默默的陪伴了彼此4年，支持着彼此度过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也许你听完了这样的一个开场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可能你也会在想，到底人离开了之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有复活这一回事吗？真的可以给另一个世界的人发去这样的一个信息吗？今天这段的经文，耶稣同样也面对了一群的人向他挑战，发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这群是什么人呢？这群就是在经文里面我们听到的撒都该人。他们问耶稣，真的有复活吗？复活之后是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跟耶稣的对话。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就如我刚才在经文里面分析里面说，他们其实是亚伦，大祭司亚伦的后裔，也是当时呢在这个犹太人当中呢是一群比较富有的一群的贵族或是一些统治阶级，他们大多数的成员呢都是祭司，而且他们呢很深信那就是什么摩西五经，也深信利未人，因为他们是祭司嘛，也深信利未人那些洁净的那些礼仪哈，在利未记里面讲到所有的这些洁净礼仪他们都深信不疑。可是呢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不喜欢口传律法，就是轻看口传的律法，而且他们也是比较保守的 一部分哈，这些犹太人可以这么说。甚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完全否认说人死了之后会复活这回事，更加不会相信有天使和灵魂。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只要能够巩固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财富，他们就怎么样能够牢牢地掌握这个犹太人这个工会啊，这就是他们在乎的。他们也不在乎说如果要跟罗马帝国哈罗马人去合作的话，他们也不在乎。所以呢这群的人呢通常在当时是被老百姓看不惯，或者是那些同族人会对他们非常不喜欢憎恨他们的。但是呢这样的一群人却在耶稣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用了一个不真实的一个事件来问耶稣，你到底怎么样看复活，真的有复活这回事吗？他们用了怎么样的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呢？他们用了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经文听到说，一个妇女嫁了7个丈夫，这7个丈夫都是什么兄弟哈，都是同胞的兄弟，他们就是用了摩西的律法哈，因为他们先说摩西是这样说的呀，如果一个哥哥离世他没有孩子，那么他的弟弟呢就要继续娶这个嫂嫂，然后呢为他生子立后哈，就生下的儿子就是在他哥哥名下的， 啊，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的一个虚构来虚构的一个假设，就是说有七个兄弟都分别娶过这个女的，这个妇人。那么大家都死了，七个兄弟也死了，那个妇人也死了。那么这个妇人如果真的有复活这回事的话，那这妇人到底是哪一个兄弟的妻子呢？他们用了地上的这种婚姻制度，或者是他们的这种犹太人的这种传统，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法规来去思想将来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对他们来说呢，犹太人他们把妇女呢可以这么说哈，是当成是他们的，虽然除了是妻子之外，娶回来是妻子，还更重要是他们把女生呢，就是这妇女呢，当时是一份产业。这产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像一份房子，就好像举个例子，就是说今天有七个兄弟，他们都同就是什么都住过同一栋房子，都拥有过同一栋房子。那么将来如果天上就是真的都死了之后，要回到天家的时候，回到天上的时候，那么这栋房子是属于哪个兄弟的名下，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呢，他们觉得不可能有复活，因为上帝是很公平的嘛，对不对？那么这七个兄弟都娶过这个女的，那这女的去世之后，将来如果天上，那到底她是属于谁的产业呢？啊，他们觉得是不可能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们就否定。他在这里面，你们看到他们举这个例子，他不是说一个男的娶了七个太太，他不是这样，因为对他们来说，一个男的娶了七个太太，就等于是拥有七栋房子，那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天经地义事。将来他在天上，一定这七栋房子都属于这个男的。他们用了一个女的嫁了七个老公，哈，都是兄弟，然后这栋房子七个人都住过，将来他属于谁的？啊，他们用了这个地上的这种说法来思想天上到底还有没有婚姻呢？还有没有复活这回事？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知道他们很喜欢摩西律法，他们也知道他们呢很尊重摩西所说的这些法规，所以同样就用回摩西说的话来回答他们。因为大家知道摩西在荆棘篇，荆棘篇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内容，他说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神看来，或是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所以摩西呢就用了这些撒都该人他们相信的摩西的话来回应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已经相继去世了，甚至他们的坟墓到今天还仍然存在。那到底耶稣想告诉他们什么呢？就是两方面哈，耶稣想告诉他们，耶稣首先很清楚很确定的肯定有复活这回事，也就是说每个人离开这个世上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复活。那么地上原来的这些关系呢就会被改变，无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亲和孩子们的关系，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所有的这些关系呢都不再是从属或者是互属的这样的关系。就好像犹太人他们觉得妻子就是属于他的一份产业，是从属的关系啊，所以呢他们没办法接受说将来这个从属关系被破坏。耶稣解释说，这些将来所有复活之后的这些关系，或在天上跟神在一起这些关系呢，都不再是互属的关系，也不再是说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或者我属于他这样的关系，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属于上帝。这是耶稣想要带出的啊这个信息。接下来耶稣第二个要告诉他们是说，那位上帝，就是那位使人活着的这位上帝呢，只要谁来到神的面前，谁来到他那里，神就会使他活着，就即使这个人死了，神也能够让他活着。你还记得耶稣叫多少人复活呀？ 拿因城寡妇的那个儿子，耶稣怎么讲？扶着那里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这个人就复活了。然后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死了四天了，对吧？第四天出来的时候，他对着拉撒路，对着那个坟墓说，拉撒路出来。所以谁来到神的面前，谁靠近神，神就要使他活着，他就要被变成一个活的人。所以如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还有今天所有许许多多的这些信徒，包括你们认识的，无论是不认识的，这些中外古今离世的这些信徒，当他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都是活着的。所以你相信吗？上帝能够使他们成为一个永活的人，就好像天使一样，不会再死，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孩子，都是属于神的儿女。那么到底今天这段的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如果我们刚才听完一段很感人的一段故事，我们也听完你牧师分享的这些经文里面这些分析之外，到底对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先来看看基督教怎么样去面对看待这个死亡哈，他们在信仰里面他们是怎么觉得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啊？如果你有留意到这些经文里面重复不断出现的一些字眼，你就会发现在经文当中重复的出现一个相对应的两个词语，一个就是死了，一个就是复活。其实这也是哲学上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终极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人是从哪来，我们在地上这个日子，我们在活着的这天，这些人生我们是怎么样活着，我们要怎么样去计划我们的每一天，然后将来我有一天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要去到哪里，这是哲学一直在讨论的一些终极的问题。可见我们人类呢，其实我们的愿望都是不想死，可是人无奈的就是什么，每个人很公平的都要面对死亡，无论今天你是健康的还是你有疾病，你都希望能够活得长久一些，能够长寿一点。所以我们会很留意许多一些养生之道，我们会去锻炼我们的身体啊，我们去保养我们的身体，这是人的一些期望啊。甚至你还记得我们中国有一个皇帝叫秦始皇，对吧？他就曾经派他手下去寻找这个长生不老之药，对吧？希望永远活着。所以人希望永恒，这是人的一个期望，可是人却没有办法永远不死，这也是人的一个现况，人的一个悲哀。所以当基督教在说到这个死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的不只是单单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肉体的死亡，我们还有别的意思，那就是我们常常说到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是有灵魂体，就是这身体是我们看到的，有一天可能会死亡，会这部机器会老化，可是我们还有魂有灵，而灵呢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交往，魂呢是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那身体当然就是我们跟这个大自然的一个交往。所以当你吃得好，你喝得好，你注重养生，注重保养身体，那可能你的身体会比别人更加的健康，那么会长寿一些，或者是会更加的愉快一些，活在地上哈，没有那么多痛苦。可是这个物质身体有一天终究是会过去，可是不要忘记，灵魂却不会一死百了，却不是说一死百了。所以当我们说到魂的死亡的时候，或者灵的死亡的时候，我们是指的是什么呢？这个魂的死亡就是讲到说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隔绝，也就是说你跟一个人因为一些问题冲突起来，于是就怎么样 broke up 了，就关系就断了，就老死不相往来。所以你看到有些人说，我跟你断绝父子关系，我跟你从此以后离了婚之后我再也不会再见你啊，这是老死不相往来，这其实是魂的死亡，人与人之间关系断绝。那么你的灵呢的死亡呢，就是讲到说你跟上帝永远的隔绝，因为神是永活的神嘛，就刚我们上次个永活的神，所以当你跟上帝永远隔绝的时候呢，那么你跟神这关系什么，这个永生的上帝的这个生命是隔绝，那就是一个永远的死亡。但是反过来， 如果你跟上帝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他是永活的神，谁来到永活神面前，谁就是永远活着，那么你就是连接了永生。那么到底这段的经文上帝要我们去思想一下，首先耶稣说的将来复活之后所有的关系都要被更新，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些人际关系当中，也许你会觉得我跟人的关系好像出现了一些裂痕，我跟某某某的邻居可能闹得别扭，我跟某某同事之间可能非常相处的不愉快，甚至我跟家人，有些家人甚至是没有办法跟他沟通，看到他后面就已经讨厌他前面，就是可以去到这种程度。那么你希望这些关系能够被更新吗？有什么方法？就是今天耶稣讲到的，不是将来的关系要更新，乃是今天在地上你的关系就要更新，就要将你的魂要复活起来，你跟别人的这种关系要修复起来，那就是要靠近上帝，那就是要来听听神他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人修复关系，怎么样可以跟人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联系。当然也是提醒我们在座的这些基督徒们，那就是有一天你现在拥有的这些关系都要被更新。就以我自己为例，有些很多人不理解哈，我有两个哥哥，他们都没有信耶稣，然后我的父母呢都信了耶稣，我常常就在想，我坐在父母身上每一件事情我都觉得很有永恒的价值，因为将来我们一定会再见，就好像刚才这个很感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天会跟天上的父亲母亲所有的这些信徒会再见面，可是我的两个哥哥他们还没有信，我的两个嫂嫂也没信，包括他们也处在一些比较痛苦的状态，无论身体上的情感上的都可能处在很痛苦，那我怎么样面对他们？当我想到有一天我要跟他们永远隔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地上的关系有一天可能就是地上的短短几十年，我叫他们哥哥，可能在天上就见不到他们，所以我会在地上的日子每一次跟他们相处的愉快的时候我就很珍惜，每次只要他们提出 你可以帮我做些什么事情，我都会尽心竭力的做，甚至有时候王牧师都不理解你为什么对你的哥哥们这么好，他都有点嫉妒，但是我知道我跟他无论地上夫妻将来不是夫妻了，但是呢我们一定会再见，可是我跟我的这些哥哥们如果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如果不接受这个救恩，我就跟他可能永远都分开，所以我会更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我更愿意付出这些的关爱给他们，他们只要有需要我都会尽力的去做。我想这是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你身边有一些家人你所爱的，有些朋友有些同事你关心的，你真的很想跟他们永远维系的这种上帝儿女的这种关系，永不改变的关系，那么你今天就多为他们祷告，求神改变他们，求神帮助他们，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再见。好，第二个呢给我感受到就是，当我们说到神是那永活的上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永远活着这回事，如果永远活着是很痛苦的活着，那就不叫快乐，那就宁愿永远死亡，对不对？可是呢跟上帝在一起呢却有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呢有一天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成为神的孩子，可以跟神在一起，不但是这样子，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成为神永远的儿女，我们仍然可以成为神永远的儿女。可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人要永远活着，那就是要来到那永远活着的上帝的面前，才能够成为那永活的人。那么人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成为有神生命的人呢？ 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生命，除非要依靠上帝的恩典，照着上帝的方法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人有灵魂体，那么上帝怎么样赐给我们他的灵、他的魂、他的体？上帝透过三样宝贝，这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一进来看到有个洗礼池、洗礼盆哈，所以上帝透过这个圣洗礼接纳我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接受这个洗礼的时候，上帝透过圣洗礼就接纳我们，拥有他的生命，拥有他的灵，成为神说的那个永远的孩子、蒙爱的孩子，这就是拥有上帝的生命。那么上帝还透过圣经，就是今天牧师站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透过这个圣经，他赐下这个圣经，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因为当圣经里面讲到说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你要去爱你的邻舍，你要去爱人如己，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其实都是叫我们要什么，学会更新我们的一些思想，让我们的魂能够苏醒过来，能够明白神的教导，能够照着去行，我们跟人的关系就能够修复。同样上帝赐下这个圣餐，圣餐给我们是要让我们将来呢领受了神赦罪的这个生命，他这个宝血的时候，我们将来要有一个新的身体，就好像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一样，是不再会朽坏，是拥有神荣耀的这个身体。那么我不知道今天你已经拥有了上帝的灵了吗？你已经复活过来了吗？你的灵，又或者你已经被上帝称为他蒙爱的孩子，你就反复读他的话语的时候，你照着他话语去行的时候，你的魂复活过来，你的思想被更新，你不再被那些人所说的话去左右，你跟别人的关系被修复的时候，你的魂也被复活过来。同样今天当你上到这里领受神的这个宝血，耶稣的宝血和身体的时候，你的灵体也得到了喂养，那将来复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是满有神的荣耀。那么对我自己来说，这段经文我也常常会问我自己说，我是一个牧师，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弟兄姊妹在病痛当中，甚至他们有一些离世的家人的时候，他问到牧师说，牧师真的有复活这回事吗？这个躺在这里这棺木的这个人，他真的已经复活了吗？他有一天真的会跟我再见面吗？我也会常常会问自己，我信吗？当然，因为我经历到上帝透过各样的事情让我看到那个已经离世的家人，或者是那个弟兄姊妹，或是他们的亲人，相信他们一定已经在神乐园里面，因为当他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刚刚说的神的生命的时候，他一定在神的乐园里面。时间的关系哈，本来我很想再多讲我曾经经历到当牧师的哥哥离世的时候，神透过一个梦境让我知道他已经在神的乐园里。本来我想要分享这个经历，但是我想时间的关系，因为已经过了30分钟，那如果你们很想了解，私下跟我们交流，我们可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历。今天这段的经文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你是希望永远跟神在一起永活，还是说跟他永远的隔绝？复活不再是将来的事情，复活是今天就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所有愿意来跟随耶稣，来顺服他的道的，我们就能够永远的活着，我们的灵得到重生，得到复活，我们的魂也得到重生，得到复活，我们跟人的关系能够再一次的修复，并且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神所说的在地如在天的这样子的每一天的快乐的生活。如果你也想经历这样子复活的大能，那么就不要再耽搁了，不要再拖延，我就邀请你从今天开始就接受耶稣基督这 宝贝的礼物，去思想圣经里面神的话语，也一同的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让我们经历到复活就在今天。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段的经文再次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复活不是将来发生的事，而是在今天我们就可以经历的。苏醒我们的灵，苏醒我们的魂，也看过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全人都能够享受主你自己应许那永不朽坏、那永远的生命。谢谢你再次的安慰我们，也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地上的日子、地上的关系，有一天主你都要更新，让我们珍惜地上能够去传福音的日子，给我们有当说的话语，也赐给所有新来的朋友们，他们也同样领受主你自己复活的大能和丰盛的生命。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你是我生命的亮光。